好的，不过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正当美国和菲律宾两国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南中国海演练两栖夺岛之际，美军新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科勒尔上将出席了由中国海军在山东青岛举办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一场中国相隔10年之后再次承办的海军论坛，主题是命运与共的海洋，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和美菲联合军演是在同一个时间登场，而美中两国的防长也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完视讯通话，一边贺祖一边交流美军的印太策略和美中高层之间的互动能否减少误判，降低区域的紧张。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是否真如习近平所言，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呢？十大谈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是，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舒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是，您好。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您怎么看今年的这个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啊？据说规模是超越了以往，两国的特种部队还在临近台湾的巴丹群岛演练了所谓的两栖抢滩夺岛，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舒博士？
是，我想这些就是美国近期在这周边的跟这些国家的这个联合演习，其实都相当有针对性哦。就是说，你虽然说它不针对任何国家，那就是第一个看就是它跟菲律宾合作，因为菲律宾本来就跟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地方有这个主权上面的伸索的这样子的这个争议哈。那所以呢，它这个争议，它尤其是夺岛这件事情，当然会让这个周边国家甚至是中国认为说你这个完全就是在针对这个岛屿上面的这个主权，但是当然这个有其他的意义，因为巴丹岛这个地方哈，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巴士海峡离台湾也非常近，那一般也认为说，因为美国正近期在演练这个陆战队的这个滨海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目的是在以陆制海，是在岛屿上面部署这种这个长征反舰飞弹，那所以呢被认为说这个美国想要利用这个巴丹岛来这个封控这个巴士海峡。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演习里面除了这个演习这个规模超越以往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美国陆军第一次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所谓的多领域特遣队。那美国多领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的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就是包括像这个陆上海上这个空中太空等等这些领这个加上这个网络电磁战等等这些新兴的这些作战这个演练在这个地方首次部署。另外一个呢比较有趣的是，它部署一套所谓的台风系统那这个台风系统我们一般翻台风或提风系统，它是一个美国陆军的这个第一套这个在印太地区部署的这个地对地的这个远程的攻击的这种武器那它可以发射像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标准六型，是美国海军的这个原来是这个舰队空防空飞弹，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对地飞弹那这个等于是用来反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它的这个什么 A to AD， 就是这个它的对地的打击能力。那所以呢，它这次的演习呢，我觉得它的针对性非常明显，而且是它这套新的这个武器的部署，那是非常有的针对性。
好的，非常有针对性。感谢舒孝煌博士的分析，也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你怎么看？最刚听到这个美菲军演同一个时间呢，这个美国海军新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是出席了在山东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那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是当着这个美国的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的面说，海洋不应该是各国炫耀武力推行炮舰外交的竞技场，在海上搞围堵遏制、岛链封锁，只会让世界陷入撕裂动荡的漩涡。那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在美菲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这个美国的舰队司令到了青岛来这个出席由中国这次承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呢？那小刚博士。
好，谢谢我把这个问题分解成四个小问题。那么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的宗旨又是什么。第二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论坛的态度的演变过程。第三个呢，是科勒尔海军上将出席这个论坛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就是张又侠上将的话反映出了什么。那么这个论坛呢，是在起源于1987年，是由美国海军主办的一个叫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目的呢 是为了各国海军参谋长提供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以讨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海事问题。这个讨论会呢，在第二年就发展成为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并且在澳大利亚举行第一次年会。人民海军呢，参加了1987年的讨论会和首次的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赞成论坛的宗旨，并且在2000年以前派遣驻外武官参会。但随着自己的海军力量的发展，人民海军从2000年起参加了工作小组会议，并且在2014年承办了第14届工作小组会议和第14届年会。
嗯，
在这个年会上呢，当时的人民海军司令吴胜利做了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呢叫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共建新型海军关系，并且建议将论坛的名字改为太平洋海军论坛。吴胜利的这个演讲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改海上秩序。五年之后，习近平就在人民海军建立70周年的时候提出了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彰显了自己的雄心。那我呢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那么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允许公众讨论自己的海洋和海军政策。原因呢是中共领导人和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不理解海上力量，就是 sea power 的本质是什么，而自己的海军政策存在有严重的自相矛盾。当局就希望通过讨论以辨明是非。但是在2015年和2016年间，中共当局放弃了这种做法，而在2016年7月公然将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南海众议的裁决斥之为是一张废纸。那么呢，回顾一下这36年来这个论坛的历史，我呢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习近平上台后就在2014年就企图借机下蛋，把这个海军的专业论坛变成自己修改海上秩序的工具。
嗯，
对，科勒尔海军上将赴青岛参加今年的年会，就是在表明这个论坛的海军专业性质。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习近平没有派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董军参加会议，而却派了陆军出身的张幼侠。而张幼侠的话表明，人民解放军至今也不明白什么是海上力量。
嗯，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帮我们分析的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的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啊。这个舒嘉宏博士，刚刚这个赖小刚博士很有意思，说这一次这个出席海军论坛的中方的将领是陆军的张幼侠，反而不是这个海军的国防部长董军啊。这一点观察很有意思。我们知道这董军其实上个星期啊，这个身为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举行了一个视讯通话，所以我们这个连着看起来好像美中两军高层的交流在沉寂多时之后，好像最近是不是重新开机啊。除了这个刚提到科勒尔上将这次到青岛参加海军论坛一定会跟中方的海军高层做一些交流甚至可能参观啊之外，刚才提到两国的防长已经上个星期举行完通话，你怎么看美军现在好像是一边在贺祖有这个美菲的这个联合军，一边又在交流增高这个交流的这个接触的频率，这样的策略能不能减少美中两军的误判，降低这个相关区域的紧张，还是说两边还是各说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南中国海台海海上争端都在加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不是还是很难避免呢？朱向黄博士，
是，我觉得是冲突是还是会持续的，因为双方的核心利益其实是互相冲突的。但是双方尤其是美国，他会希望减少一些误判，至少减少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那这个我们看出他这个上个礼拜恢复，这已经一年多，这个第一次这个进行直接对话。那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中共自己内部哈，在这个国防体系上面，他因为他这个之前贪腐啊、内部整顿等等，就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说前几。这个就在前两天哈，那个战略资源部队才被拆解，变成三个这个兵种哦，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网络，然后这个太空跟这个资讯，这几个就把它三个分开来哈。那这个似乎是内部有一些混乱。那终于后来这个董军终于上任当了国防部长，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他的国防部长跟美国的国防部长这种有实权的是不太一样哦。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大概就像刚刚这个赖老师说的哈，他这个张又侠有出席过这样的会议，然后接着这个董军，那他其实只是一个沟通的角色，所以他可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那我们看到最近像这些冲突，像包括这个美菲之间，这个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这些做冲突，然后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权，然后近期就是像在南海这些地方哈，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像这个中国战斗机哈，在这个接近美国的这个军用飞机的范围，那美国认为这是危险行为，但中国认为反过来认为说这是你的挑衅，因为你飞到我这个我认为这是我的领土的这个范围，然后更不要讲说之前的这个中国高空气球等等这样的事件了。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可以这个也许能够这个沟通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也许有一些热线，就那个了解说我们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不能够大家互相这个退一步。但是这核心的利益呢，像这些这自由航行权或者是在南海的这些冲突呢，我觉得他是不会避免的。
好的，感谢舒孝黄博士。来，小刚博士，其实刚才舒博士也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防长这个角色是不太一样，所以两国防长像这个董军他是不管这个平常的训练啊操演，所以海上如果有一些危险动作，他可能不是一个当第一线可以这个控制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南中国海跟台海情势紧张加剧之际呢，本届海军论坛刚提到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有一个主题哦，就是要设立一个预防无人机海上飞行的时候发生碰撞意外的一种架构。所以可能要比较实际负责业务的人来谈啊。那么不巧我们注意到在论坛登场之前呢，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方一份机密文件，显示解放军好像正在组建一个超音速的无人机队啊，就在这个海军论坛之前曝光了这个机密的消息。你怎么看这个机密文件曝光的情况呢？赖小刚博士。
好，这里面的水非常的深，现在只能是臆断。华盛顿邮报这个时候披露这个消息，既是说给北京听的，也是给华盛顿看的。说给北京听是在告诉北京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再给华盛顿看是在告诉美国朝野，北京决心在航空兵技术上面超越美国，那么美国打算怎么做呢？美国的回答当然就只有一个，竞争绝对不允许北京超越美国。美国的这个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它有个不言而喻的深层更深的含义，那就是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死。英语有句俗话叫大棒在手，说话要轻柔。那么北解放军里也有经常一句说的话，叫做响鼓就敲那鼓，响鼓不用重锤。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业内人士明白华盛顿邮报披露这个机密文件的用意。至于他们敢不敢能把自己的评判报告给习近平，或者能否把这个文件送到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就不知道了。那么另外一个更不清楚的事情就是这些业内人士成功的把自己的真实的看法放到了习近平的办公桌上，习近平是否能看得懂也不清楚。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那么舒孝黄博士，你又是怎么看海军论坛在谈这怎么预防无人机碰撞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披露了这个中国即将成立一支超音速的侦察无人机队啊？我们知道这个曾经公开亮相的这一款解放军呢，叫做无侦八，它的飞行速度据称是至少是音速的三倍，可以从10万英尺高空飞进台湾的领空来搜集情报，甚至进行所谓的攻击行动哦，甚至还可以瞄准台湾周围的美军军舰和军事基地。在您看来，您是这方面专家，如果解放军真的成立这个所谓超音速侦察无人机队的话，那么对台海的安全还有周边的美军和盟友可能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威胁呢？舒孝黄博士。
是无侦八号是一种这个超音速或者极超音速的无人机。目前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就是这个最清楚的照片都是在这个2019年这个它的这个阅兵的时候所展示的这个画面。但是它到底这架飞机是不是服役的飞机，一直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它是火箭动力。那火箭动力我们一般对航空的了解是它其实飞不了太远，所以就是到底无侦八的角色其实不明确。那最近呢，在这个网络上面传出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是一架这个轰 东六哈，就是这个俄罗斯 TU-16 改的，但它已经大概是最比较新的衍生型，带着一个可能是无侦八的这个装在机腹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哈，但是又有人认为说它不是无侦八，它可能是另外一型飞机，就是因为无侦八是火箭动力，那它带着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有点像美国当年的 D-21 这种极超音速进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侦察机。那2023年就去年的时候的 Washington Post 曾经有公布过一个无侦八的可能的侦察模式，就是它是其实是美国就是针对美国的这个反舰的这反航空母舰的这个击杀链的其中一环哈，就是在这种所谓的 OTH 这个月地平线雷达发现目标之后，但它不是那么清楚，它就由这个轰六带着这个无侦八。这个赶到这个接近目标去的时候呢，让他直接快速冲过去，赶快确定这个美军的这个目标之后呢，这个发出这个就是这个 data link， 让后面的这个弹道飞弹呢去攻击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航空母舰，然后呢他再飞回基地。那这一般被认为说他可能是击杀链，可能是这样的角色，那他可能对台湾的也许他的威胁并不是那么大，而且美国早就放弃了这种飞机了，因为他的效能其实不是那么好，那可能只是说这个技术上面问题，那个解放军到现在他才让这样飞机服役，所以他的角色其实我们还在观察中，到底他会行这个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跟什么样的任务，这个还是有待研判。
好的，感谢苏孝煌博士。我也想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的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是中国时隔十年之后再次承办啊。那么这一次海军论坛的主题，我想放大一点，他讲说这个命运与共的海洋。那么我们如果对照今年在论坛上刚刚提到张幼霞讲的这个海洋不是这个美中两国进行炮舰外交这个炫耀武力的竞技场，但也记得习近平他曾经说过，宽广的太平洋两岸其实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我想请您对照一下这个美中之间现在在印太地区这种竞争，真的能像习近平所说的这样，这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这两强美中大国吗？赖小刚博士。
哎，好，谢谢。我来先说一些稍稍远一点的事，就是在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陷入了激烈的海军竞赛中。当时德国之所以要挑战英国的制海权，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皇帝威廉二世喜欢军舰，想拥有和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至于这意味着什么，他就不清楚了。对于这次关乎于英国命运的海军竞赛，当时担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菲舍海军上将说了这么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用不着说了，大家全都知道。那么美国的制海权来自于英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无缝移交，那么制海权是西方雄居世界的原因，是当今自由民主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英国和美国的制海权产生于英国的自由主义和法律体系，而制海权又确保了自由主义和法律体系的生存和发展。习近平看来对于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无所知，因此说出了那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就是宽阔的太平洋两岸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谈到这个制海权很有意思，刚才我们提到习近平的讲话，我们网友叫 Chilling，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留了一句话加引号来念一下，他说Chilling 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哦。这句话加了引号，这个不是习近平说的，这个很多网友应该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这个解放军海军建立的时候，在很多这个解放军海军的舰艇上题字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像顺着这个网友的这个讲法请教苏孝煌博士，稍后这个赖小刚博士也可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苏孝煌博士，中共解放军海军其实今年是刚好成立75周年啊，距离美国海军的能力，想请您评估一下美中两国的海军力量是不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很多的报道说，如果单从造船造舰的能力看来呢，中共似乎已经超越美国了，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转向像他的盟友包括日本啊，像日本的造船业、韩国的造船业来寻求合作。你怎么看美中两国的海军军力对比呢？苏孝煌博士。
我首先要讲，我非常同意刚刚这个赖老师讲的话。我自己也是历史系毕业的，说这个海一个海权大国，尤其是他是现成继承这个既得利益者哦，这个他绝对不会容许后面有一个其他的国家去挑战他的海权上面的优势跟地位。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嗯，
那这个我想中国他会讲说这个太平洋很大哦，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利益哦，并不在整个海洋，那他可能就是一带一路，就是巩固他自己这个区域而已，他并没有要挑战美国海权的意思。可是其实他的很多态势上面已经这个。让美国感到芒刺在背，尤其是这个海洋很多这个我们知道海洋嘛，就是你有很多的这样，像例如说这个海洋交通线啊，这个海洋的这个像这个重要的这些这个港口海峡等等啊，它其实都是非常具非常重要的地位。你能够控制这些这个重要的交通要地哦，你可能就是控制了整个航线或者什么。所以这其实这个对美中来说，这个海洋的这个竞争哈，其实事关他们这个维持他们自己本身这个大国，乃至他们这个影响到这个全球这个利益的这样子一个地位哈。那回到这个回过来讲，这个中国这个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哈，那我相信就是前阵也刚好有一篇文章有提到，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造船的数量上面有增加，值上面呢也有一些增加，那看起来是有在挑战美国海军的地位。当然美国海军我觉得他仍然具有这个优势，只是说他要顾全球，你看现在有中东的问题，然后这个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地方的利益还没有办法，就是他必须要分心到这个地方。所以美国有些智库一直说，美国你必须重回到这个能够打这个两场主要战争哦。那这个我想这个海洋的这个力量上面，整体来说不是只是造舰而已，造船能力当然中国现在看起来是相当不错，可是你要支持整个海军哦，不只是造舰能力哦，那你以这个航舰打击群来说，你的航空能力必须要支持它，那你以这个战斗飞弹前舰来说，你飞弹的能力要那个能够打到这个1万多公里，能够那个打击到别人的领土，然后你的这个弹道飞弹前进呢要造得够大，能够够安静，那这个是整个技术能力呢都需要支持它的。那相较这整个做技术的能力呢，中国大陆能不能够支持是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说，那美国现在因为担心这个中共海军的挑战，他自己认为说我的这个造舰数量可能会不足，所以他想了很多的方式哦，改变他的这个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样子一个作战形态，像例如说分散式的部署，像集合全军的力量，包括陆战队，包括陆军，包括空军，都来这个执行制海作战。因为他认为说，将来的这个大国主要竞争的场域就是西太平洋，所以呢，你所有整个军队的力量呢，都要投入这西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努力。那包括之前提到美国海军这个无人舰艇，然后他要这个部署小型的无人舰，在这个太平洋地区，甚至是在台海造成一个所谓的地域场景，让这种小型无人舰呢，给这个解放军制造困扰。这种种呢，都表示说，美国现在这也在强调他的这个科技的力量，来创造他自己的这个不对称的优势来对抗这个中共海军。那相较来说，中共海军他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跟能力呢？科技的能力是不是在应付他？我相信他有，我相信他有朝一日他也会想要能够制造跟这个美国海军平起平坐。可是这个时间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嗯，好的，感谢舒孝煌博士。想请赖小刚博士，除了回应一下这个舒博士也刚刚怎么看我们的网友啊，七零他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引用了这个毛泽东的话。那么刚才舒博士则特别提到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很担心，因为有乌克兰战争嘛。那么美国究竟有没有办法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也确保美国的武器和支援其他盟友的武器保持在一个足够的数量？尤其是随着中共持续的壮大他的海军舰队哦，有军事专家就从过去的战争历史警告我们说，海战中过往的海战中好像规模较庞大的舰队几乎都是获胜的一方，现在中共的这个下造舰队像下饺子一样，您认为现在解放军海军的数量优势对于美军这边可能会造成多大的威胁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好的，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那句话，第二个就是这个数量的问题。
好的，
先说毛这句话，如果是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大概是在1952年的2月或者3月，毛泽东在视察人民海军的南昌舰上的题词。
嗯，
南昌舰是什么条船呢？是日本在战败之后，把一条他的护卫舰移交给了中华民国海军，成为林遵的第二舰队的一部分。后来林遵在1949年的2月份呢，他呢叫大陆的说法叫起义了，就成为了当时的华东海军的一部分。这条船就是第二舰队的一个船。 到了1952年的话的时候，终于这条船呢，人民海军的一些人，他们终于学跟原来国军的海军人员，解放军的话说法叫前海军人员，学会了怎么操船了，就从武汉上往长江下游走，毛泽东呢就上了这条船，这条船呢原来就是船号忘叫什么了，就叫南昌号。毛泽东呢就上这条船，在船上住了3天，然后临走的时候呢就写了这个题词，题词呢就是给萧劲光第一任人民海军司令萧劲光写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安慰萧劲光，在告诉萧劲光呢，说是你的海军啊，你发展不得了，一时现在没有精力发展你。这个现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发展的呢，首先是陆军，然后是空军，海军排在最后。那时候还没有二炮，没有战略火箭军了，你呢忍着点，这什么时候发展呢？给你的资源会很少的，忍耐一下。是，所以呢，他写了这么句话给他，这是这个题词的来源。
嗯。那数量的部分，海军数量的优势。
那现在是吧？那么说呢，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海空军还有火箭部队，我不用海军啊，因为它是一体化的，是人民海军航空兵、空军还有二炮，就是火箭部队，已经对第一岛链内的美军及其盟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能够在战争初期极大的限制美国军队的行动自由，但是呢。根本无法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帝国海军相提并论，原因的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呢被第一岛链所封锁。虽然日本海军呢在这个人民海军它有两个舰队，一个是就是叫反介入力量，我刚才说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呢是远洋海军。人民解放军的海远洋舰队在吨位上和数量上仅次于美国海军，但是呢，不仅作战能力十分有限，而且自身的生存，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它的自身的生存都很难维系的。但是这些军事专家，你刚才说那个军事专家关于数量问题呢，它是几个非常危险的趋势，那就是欧美国家造船能力的衰败。在2022年的时候的下水的新船中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和韩国占全世界下水总吨位的88%，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占44%。如果是不扭转这个趋势，美国无论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中，还是在处理与盟国的相互关系中，都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很快念我们现场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的总结了。这位叫做 Jack 刘的网友他说，中美竞争要用百年的时间跨度去看，美国想要锁死第一二岛链肯定是错误的。我节省时间念下面一位啊，这个 A7Q9S9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超音速无人机就跟东风导弹类似，可以操控性和准确性都比东风导弹高，目标还是美军的水面大型舰艇。这是这位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或许要请教我们专家的专业意见了。两位来宾，这个跟我们上半场进行简单总结，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先请出夏黄博士。
是，我想第一个哈，就是这个数量上面哈，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跟这个还是比这个中国那个解放军海军多，然后它的两栖突击舰也可以支持它的这个海军航空母舰运作，如果它都带 F-35B 的话。然后刚刚网友有提到，就是像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部分哦，它有些这个无人机其实不是做攻击使用，那它是这个支持它的击杀链，你这些武器哈，你要达成这个精准的打击，你的击杀链必须要维持，就是你的勤舰战能力你要能支持它，如果不能支持它，你的这个无人机或是飞弹，你再准也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击杀链如何维持，可能是这个西方这个国家特别关注的一点。
好的，感谢苏珊华博士，赖小刚教授。
好了，我呢想到这个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他出了很多书，都被翻译成中文了，大陆给翻译成中文了。这个人呢叫 Bob Ross， 他在2009年发表一篇文章。而且在美国国防大学做个演讲，他这样说，他说呢，世界近代史表明，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进行海军竞争的结果， 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大陆国家海军最光辉的时刻，就是在自己的港内炸毁自己的军舰，以免被敌人所缴获。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还有舒孝万博士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